宗教改革号筒响起，便民因信称义，信仰真理。
陈伟撰稿，李兰播音。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加拉太书。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李兰，欢迎大家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加拉太书。这个课程呢是由陈伟老师撰写的，今天第一课呢是导论。希望在听课之前呢各位呢可以先把加拉太书从头到尾再读两遍，好让呢你对整本加拉太书的内容呢重新有一个印象。此外，在读加拉太书的时候呢特别也是在读别的保罗书信的时候呢，必须要跟使徒行传一起读，也要打开保罗宣教行程的地图，才能够明白保罗在书信里头面对着什么问题，保罗要处理的是什么事情。以下呢就要来谈一谈加拉太书的重要性，加拉太书的背景，写信人、收信人和加拉太书的段落大纲。加拉太书的重要性呢，在于它的历史内容和神学内容。在历史方面呢，加拉太书提供了保罗的一些第一手的个人资料。首先，一章13节到16节是他的归主和蒙召的经历。一章的18节到24节呢，就记录了他归主蒙召以后几年的活动。而二章的1节到14节呢，就告诉我们保罗和耶路撒冷教会的使徒的关系。另外，在使徒行传9章19节，保罗归主眼睛重见光明以后，到使徒行传的9章26节，保罗到了耶路撒冷之间呢，其实是过了三年的。加拉太书的一章17节到18节写到，这三年保罗是在亚拉伯。往后呢，我们会继续的详细介绍他这一段在亚拉伯的历程。至于神学内容方面，加拉太书一针见血的指出了因信称义的真理和在圣灵里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生命的因和果。信徒靠着神的恩典因信称义，也靠着圣灵过圣洁的生活，这些都不是律法典章可以产生的。因着加拉太书的神学内容，这卷书对教会历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后第四世纪、第五世纪，基督教在国家承认之下开始扩张。当时教会领袖好像曲梭多摩、耶柔米、奥古斯丁都撰写了加拉太书的注释。到19世纪宗教改革，加拉太书也是一份基础的文献，而马丁路德呢也为加拉太书写了注释。加拉太书是一封书信，在文学题材里头，书信呢是很吸引人的，因为书信是很个人化的。保罗留给我们很多的书信，在这些书信里头，我们看见一位心智伟大的人怎样为着早期的教会问题而奋斗。因为一封信是以对话的方式来书写，而读这一封信呢，就好像是我们把自己当成是一通电话里头的聆听者，我们就是在聆听对方在讲什么。所以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有困难，因为我们没有保罗要回答的对方的那一头的信，我们只能够在保罗的他这一方的书信里头呢推论促使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的那个情况。所以我们就必须努力的去追求重新组织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的情况了。 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呢，是为了对付当时加拉太教会里边面对的险恶境况，或是为着教会一种迫切的需要提供出路。因此保罗生命里头的震动呢，也能够在加拉太书的字里行间里面显示出来。今天信徒也可能面对加拉太教会的情况，因此上帝会用加拉太书向我们说话。以下我们来谈一谈加拉太书的作者。从加拉太书开首的第一句话就是写信人的自称，保罗。他特别提到自己是使徒保罗。而在第五章的第二节，作者郑重地说，我保罗告诉你们。加拉太书呢，是出自于保罗的手笔，是保罗所做的。而加拉太书呢，也是保罗书信当中作者问题上最没有争议性的书信之一。保罗写信的习惯是别人代笔，他书信结束以后才亲自的问安。加拉太书呢，也很可能是由别人代笔，按照保罗的口述来去写成。到了书信的结束部分，也就是加拉太书的六章十一节呢，才由保罗亲笔问安，所以就有这一句，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呢，加拉太书的收信人。加拉太书跟其他保罗的书信呢，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其他的保罗书信，比方说以弗所书和哥罗西书，那这些呢，都是保罗写给一个城市的教会的。但是加拉太书呢，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地区。那加拉太书是写给加拉太地区的哪些城市呢？这就是历代圣经学者常常都会问的问题了。在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期，加拉太呢有两个意思。第一，是按照地区或者是种族来去讲的。那就是说，加拉太是指小亚细亚中部的高原，凯尔特人居住的旧加拉太地区，也就是罗马的加拉太省的北部，简称为北加拉太。那第二呢，就是作为政治上的划分，加拉太是指整个称为加拉太的罗马省份，包括南部的一些城市。保罗在他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里头，也就是《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到第十四章所记载的宣教旅程，那曾经在这些南部的城市设立了教会。圣经学者通常称这个区域为南加拉太。南加拉太包括了什么地方呢？就包括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特比和路斯德这些城市。有关加拉太书的收信人是南加拉太还是北加拉太的讨论可以很复杂的，我们就不在这里呢详细的去论述了。我只是简单的指出我的立场，也就是陈伟老师的立场。陈伟老师呢认为加拉太书是写给南加拉太的众教会的，包括了北西底的安提阿、以哥念、特比和路斯德的众教会。原因呢是这四个城市呢是由当时小亚细亚的主要公路贯通的，彼此之间的交通很是方便，而且这些城市的外在环境和内在情况都有相同的地方。比方说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三章至第十四章就提到，在这四个城市里边呢都有犹太人和希腊人也就是外邦的信徒。很可能呢外邦的信徒是占了大多数的。而在加拉太书里头，保罗就劝勉加拉太人不要屈服于煽动者的要求，而去遵守那些律法和接受割礼。就这个情况来讲呢， 在北加拉太相对比较少一些犹太人，而犹太人要求外邦人来去守律法的可能性呢，也就比较低。好，以下呢，我们就来讲一讲加拉太书的写作日期。把加拉太书的收信人定为在南加拉太的众教会以后呢，有关加拉太书的写作日期就相对容易确定了。保罗在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啊，这一段旅程呢，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13章、第14章就可以看到了。保罗在他第一次的宣教旅程里边呢，成功的把福音传给南加拉太地区几个城市的人。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以后，保罗就停留在安提阿。很可能呢，保罗在安提阿，或者保罗在到达安提阿之前，听到一些犹太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呢，不只是一般的基督徒，有一些是教师，他们渗入了加拉太的教会，而且呢，带给加拉太教会一些有害的信息。按照保罗的看法，这些信息简直是危害整个福音。那通常我们称这些把错误信息带到教会的人为犹太教的基督徒。这些犹太教基督徒呢，是指那些早期基督教里头的一个群体。那他们呢，相信归入基督的人呢，也需要归入他们的犹太教。因着这个情况，保罗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也就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5章的耶路撒冷大会，和在保罗展开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之前，第二次的宣教旅程呢，你可以看看《使徒行传》的15章36节那里，在那个时候呢，他就给加拉太的教会写了加拉太书，他希望能够纠正在教会里边的那些错误教导。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日期大约是在主后的40年代末，而加拉太书呢，也是保罗书信里头的第一封书信。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充满了关切之情。我们不知道加拉太教会怎样回应保罗这一封书信，但是加拉太书确实是给予了日后2000年来的教会有生命的更新指导和由衷的劝告。我们呢，再来讲一讲导论的部分。加拉太书要针对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保罗在加拉太书他面对的主要问题呢，是犹太教律法主义。犹太教律法主义，留意吗？这正是要保罗要对抗的。保罗要对抗靠行为来称义的这个说法。在加拉太书的背景当中呢，律法主义是一个结合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摩西律法的宗教体系，他要求信徒完全遵行以色列人的律法。按照保罗的观点来看，这种对律法主义的委身颠覆了基督完备的工作，也背弃了上帝赐圣灵给信徒作为道德指引的心意。换句话说，犹太教基督徒的律法主义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信息，一个新的福音。而这个假教师他们所传的这个所谓的新的信息、新的福音呢，是跟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同的。为了要对付这种建基于犹太教律法主义的所谓福音，保罗要采取行动。犹太教基督徒最关心的是律法，因此保罗在他辩论的中心部分就问加拉太人，特别是当中的一些犹太教信徒说， 你们受了圣灵。啊，受圣灵呢是悔改归主的记号。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那保罗这句严厉的话啊，是出现在加拉太书三章二节的。那这种反问句所要求的答案是很明显的。加拉太人呢，知道他们受圣灵是因为相信福音，而不是靠行律法。接着，保罗呢，在同一段经文再一次的去反问他们。三章五节这么写，那赐给你们圣灵，要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那再一次，答案是很明显的。加拉太人从他们的经验知道，神在他们中间行异能，只因他们的信心，而不是因他们守律法。保罗进一步描述犹太教基督徒的主要观点。保罗说，你们只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那这是他在五章四节讲的话。而在三章十节，保罗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犹太教基督徒所倡议的，是一个以律法为中心的运动。律法是他们宗教方向的中心焦点。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指出，保罗面对的犹太教基督徒，并不是基督教的对头。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三节用巧妙的言语去讲述犹太教基督徒试图用增添摩西的律法来去补充基督教，或者说令基督信仰更加的圆满和完美。保罗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犹太教基督徒所持守的信息是，耶稣基督加上摩西，而不只是摩西，或只是耶稣基督。可是，在加拉太书里头，犹太教基督徒所关注的律法是属于很实在而特定的类型。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割礼。这在加拉太书的二章三节、五章六节和六章十二节都看得到。格力以外，他们还特别关注饮食条例。这些饮食条例不但定出什么食物是洁净的可以吃的，也定出可以跟什么人一起吃。那这些我们读加拉太书的二章十一节到十四节就发现了。此外，犹太教的基督徒呢，不只是关注律法，他们在对律法的关注里也有一个民族主义的深层结构。犹太人基督徒的关注不只出于理论上和伦理上的服从而去遵守律法，更深一层的说，他们在关注的是一些民族性和社会上认同的东西。也就是说，遵守律法能够把犹太人和外族人、外邦人分辨出来、分别出来。对他们来讲呢，这是一种跟民族性有关的事情。他们认为，遵守割礼和饮食条例呢，就等同于遵守了全部的律法。犹太人呢，就是借着这些社会律法表达他们对律法的忠诚。 犹太人割礼和饮食条例这两项特定的律法，对我们华人来说呢，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哈。但是呢，对于犹太人就非常非常重要。饮食上，我们华人注重的是味道、营养，但是在犹太人，他们最看重的是能不能够适当的活在上帝的面前，过敬虔的生活。因此，我们如果要明白加拉太书，就必须要明白割礼和在食物上的洁净这两项的律法在宗教和社会上的重要性。宗教上，守割礼和只吃洁净的食物是神所吩咐的事情。而社会上呢，遵行割礼和饮食条例两项律法呢，就反映出犹太人对他们传统的忠贞。犹太教基督徒看保罗所传的那个看来是没有律法的福音，是对犹太人整个宗教和社会的威胁。因为保罗容许人不需要在社会生活上跟律法一致，就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圣洁是从神而来的，是上帝的本性。除了神以外，没有人是圣洁的。圣洁不仅代表不犯罪，也包括追求卓越，一直到完全或成圣的地步。
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我们现在呢，了解两方的矛盾了吧？那我们就来总结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是怎样对抗犹太教的律法主义。在加拉太书的五章三节，我们看到律法主义在加拉太教会里头已经成了一个完全的制度，而律法主义的结果就是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和神在圣灵里的能力被废掉。正如在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九节讲到，律法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个别的福音，但这个别的福音却不能够使人得救啊。在抗辩当中，保罗讲到犹太教基督徒将耶稣加上摩西，是破坏了对耶稣基督的必须性，就是那种唯一啊。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清楚地指出，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再进一步，在五章二节，保罗又指出，若守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针对犹太教基督徒否认神在圣灵里头的能力方面呢，保罗他在五章十八节就这么说，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意思是说，选择圣灵的人都不可以选择摩西，选择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能够选择律法。鱼跟熊掌不能够兼得。保罗的信息没有妥协的余地，他的信息是只有耶稣基督。这样我们知道保罗在加拉太书所面对的犹太教的律法主义是一种将福音跟摩西律法结合的宗教系统。这宗教系统要求人完全遵守律法，把遵守律法看成为人归顺耶稣基督的最高境界。保罗指出，这种对律法深深的违身，损害了基督的工作，并且否定了圣灵完备的能力。因此保罗在加拉太书里是对抗犹太教信徒所创立的别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加上律法主义。 保罗所反对的，是犹太教基督徒把福音曲解，带出了一个基督加上一些别的东西的福音。那以下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加拉太书的段落和大纲。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信呢，是一封议论性的书信。从头到尾，这封信呢，都穿插着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反驳犹太教基督徒；第二个重点，为使徒所传的福音做正面的声明。加拉太书以问安开始，就是一章一到五节，这是第二课的内容。然后保罗说出了写信给加拉太教会的原因，就是责备教会，这是一章六到十节的内容，第三课将会谈到。然后是加拉太书的书信本体，一章十一节到六章十节。书信本身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一章十一节到二章二十一节，自传式记述他的蒙召和福音的来源，这是第四课到第十课的内容。接着三章一节到四章三十一节，保罗以圣经和神学论证律法的终结，还有福音的完备，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这是第十一课到第十八课的内容。往下一个大的段落是五章一节到六章十节的实际应用，就是说因着因信称义，透过活在圣灵里的新生命，这是第十九课到第二十三课的内容。最后呢，六章十一节到六章十八节是书信最后的鼓励和总结，这是第二十四课的内容。我们这一课呢，就停在这里。愿主耶稣以他的话语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再会。
手造之物都在等候，基督成形在你我生命里。当爱心说成实话，真理的线索洗净自由与义。生命的奥秘，以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世嫉妒，空灵回身穿透两千年风雨，直至新天新地。生命的奥秘，以人比心而生，这是永恒旋律。不再是我怀世嫉妒，空灵回身穿透两千年风雨。